红楼梦第十四讲，金荣在学堂里受了气，回来跟母亲叨了，他的母亲只好劝他。金荣听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也只好忍气吞声，自己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仍旧去上学。就在这年的五月底，林如海突然寄来书信，因为身染重病，特来接女儿林黛玉回去。贾母知道了，未免又增添了不少忧闷，只好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。宝玉是不愿意黛玉回去，但是人家父亲得了重病，父女之情也不能拦呢。贾母就让贾琏送黛玉回去，仍然叫贾琏把她带回来。这样便宅了个日子，贾琏跟林黛玉辞别了贾母，带领仆从登州奔扬州去了。贾琏送黛玉往扬州走了之后，凤姐心里确实觉得实在无趣，每天到了晚上不过是跟平儿说笑一会儿，就胡乱的睡了。这天夜里，凤姐躺在床上，他睡不着，屈指算了算，现在二爷应该到什么地方了。想着想着呢，不知不觉已交三鼓。凤姐刚要入睡，忽然听得二门上传是云板连扣了四下，把凤姐惊醒了。就听有人回话，东府荣大奶奶没了。凤姐听说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穿好了衣服去见王夫人。荣大奶奶秦可卿死了的消息何家都知道了。宝玉爬起来见了贾母，要立即过去，袭人心中虽然不放心，又不敢拦。贾母见他要去，就说采燕气的人那里不干净，二则夜里风大，等明早再去不迟。宝玉是一定要去，贾母没有办法，只好命人备车，多派跟随人役拥护着宝玉前去。宁国府大门洞开着，两边灯笼照烛薄昼，乱哄哄人来人往，里边哭声是摇山震岳。宝玉下了车，忙忙奔到停灵之室，痛哭一番，然后见过尤氏。尤氏正烦胃痛，躺在床上似睡不睡，所以宝玉又出来见贾珍。这个时候贾代儒等人都来了，贾珍哭得跟泪人一般。就听见贾珍对贾代儒这些人说，哎，何家大小远近的亲友，谁不知我这媳妇儿比儿子还强上十倍啊，如今就伸腿去了。接着他又哭起来，众人就忙着劝吧，节哀吧，先商议商议如何料理后事。贾珍哭着说，如何料理，不过尽我所有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秦业、秦钟和尤氏的几个眷属都来了，贾珍便命贾强几个人去陪客，又吩咐去请钦天监、阴阳司来宅个日子，宅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，三日后开丧送讣文。贾珍想，贾蓉不过是个监生，灵幡经榜上写着不好看，执事也不多，所以心中特别不自在。哎，可巧大明宫长公太监戴荃背上祭礼来上祭，贾珍一看戴荃到了，就急忙把戴总管让到了窦风轩献茶，趁这个机会说出来要给贾蓉捐过前程。戴荃明白了，就笑着说，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吧。贾珍说，是啊，老内向所见不畅， 戴权说，事情倒也凑巧，正好有个美妾，如今300元龙禁卫短了2元，昨儿呢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，现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里。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识，不拘怎么样，看在他爷爷的份上，胡乱应了，还剩一个缺。永兄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给他的孩子捐，我没工夫理他，即使咱们的孩子要捐，就快写个履历来吧。贾珍急忙吩咐下去，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。小厮出去了一会儿，便拿了一张红纸来。贾珍看了，忙递给戴权，戴权看了，回手就递给一个贴身的小厮，跟这小厮说，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，说我拜上他，起一张5品龙禁卫的票，再给个执照，就把这履历贴上，明儿啊我来兑银子送去。小厮答应了，戴权也就告辞了。贾珍把戴权送出府门，低声问，银子还是我到户部去兑呢，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？戴权说，到了户部里你可要吃亏了，不如平准了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，就算完了。贾珍是感谢不尽，忙说，好好，待府满后亲带小犬到府叩谢，散了吧。接着中靖侯石鼎的夫人来了，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凤姐赶紧迎入了上房，还没坐稳呢，又见锦香侯、川宁侯、寿山伯三个人下了轿，贾政几个人急忙迎上了大厅。如此亲朋来去也不能胜数，宁国府街上人来人往，是官去官来。第二天贾珍命贾蓉换了吉服，领了1500龙禁卫的文凭，然后在灵前供用执使等物，俱按5品执列。贾珍此时虽然心满意足，但里边尤氏又犯了旧病，不能料理事务。贾珍盼各位诰命来往，亏了礼数，坐在椅子上发愁。贾宝玉在旁边就问，大哥哥，事事都算安贴了，你还愁什么呢？贾珍就跟他说，里边没有人呐。宝玉明白了，宝玉笑了，这有何难呢？大哥哥，我举荐一个人与你全理这一个月的事儿，管必妥当。贾珍忙问是谁，宝玉一看座间上还有许多朋友，不愿明言，就走到贾珍耳边说了两句。贾珍听了喜不自禁，连忙起身笑着说，果然妥帖，如今就去。说着辞了众人，便拉了宝玉往上房来。因为这天不是正经日期，亲友来的比较少，里边不过几位近亲堂客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并何宗中的内眷陪坐。贾珍到了门外，命人往里通报，小厮忙进屋向这几位夫人跟凤姐说，大爷进来了。众婆娘呼的一声，来不及躲藏，唯独凤姐站了起来，贾珍拄着拐就走进来了。邢夫人就问，你身上不好，又连日事多，该歇歇才是，又进来做什么呢？贾珍一面扶拐挣扎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法，邢夫人急忙叫宝玉搀住了，命人挪个椅子来让他坐下。贾珍断不肯坐，勉强陪着笑说，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。邢夫人就问，什么事儿啊？贾珍带着笑说，婶子自然知道，如今孙子媳妇没了，侄儿媳妇偏要病倒了，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，怎么也得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帮我去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 邢夫人一听笑了，哦，原来为了这个，你大妹妹现在在你二婶的家，只和你二婶的说就是了。王夫人忙说，她一个小孩子家又没经过这样的事，倘若料理不清，反倒叫人笑话，倒是再烦别人好。贾珍说，婶子的意思是怕大妹妹劳苦了，若说料理不开，包干不会。大妹妹从小就有杀伐决断，如今出了阁，又在那府里办事，越发历练老成了。我想了这几日，除了大妹妹，再无别人了，婶子只看见死了的份上吧。说着就滚下眼泪来。王夫人见贾珍说到这步田地，心中已然活着几分。那位凤姐呢？这位凤姐儿，她平时就喜欢卖弄才干，虽然当家，可是从来没办过婚丧嫁娶的大事，恐怕有人不服，巴不得遇见这样的好事。今天贾珍这么一说，凤姐心中是非常欢喜，见王夫人有了活动之意，她就跟王夫人说，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，太太就依了吧。王夫人悄悄地问，你能行吗？凤姐说，有什么不能的，外边的大事大哥哥已然料理清了，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，就是我有不知道的，问问太太也就是了。贾珍见凤姐答应了，急忙陪笑说，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，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，等事情办完了，我再到府中去谢。说着就作了个揖，凤姐是急忙还礼。贾珍就从袖中取出了宁国府的对牌，命宝玉交给了凤姐，又跟凤姐说，妹妹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对牌去取，只求事情办得好看，别存心替我省钱，二则也要同府里一样待人才好，不要怕人抱怨，除这两件外，我就没有不放心的了。凤姐当时不敢接牌，只看着王夫人。王夫人说，你哥哥既这么说，你就照看照看罢了，有了事别自作主张，大夫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。宝玉从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，就给了凤姐。贾珍又问，大妹妹，你是住在我这儿呢，还是天天来呢？若是天天来，就越发的辛苦了，不如我收拾出一个院落来，住过这几日再回去。凤姐笑着说，不用，那边离不开我，倒是天天来的好。贾珍听说只好罢了。女眷散了之后，王夫人就问凤姐，你今儿怎么样？凤姐说，太太只管请回去，我须得先理出个头绪来，才回得去呢。王夫人听说，就跟邢夫人等回府去了。宁国府都总管来生一听说里边围请了凤姐王熙凤，他心里可明白，这王熙凤是有名的凤辣子，他急忙就把同事人传齐了，跟大家训话了。他到底要跟大家说什么？下回再说。